好，我们继续来看补充讲义。我们上星期谈到这个13、14页这边了哈，13、14页这边。好，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就是说这个波州三昧呢，啊，它就是现在诸佛。他会现在这一个修行者面前的一个三昧，而且是一切佛。那他的一个修法呢，他是依一佛而修，然后渐渐呢，然后增多，然后最后呢能够见一切的佛。所以先见一佛，然后渐渐能够见一切佛，这个是他的一个次第。那这个一佛呢，他经中是举这个西方阿弥陀佛，那导师根据这个经的一个教导，那他这只是举例而已，就是说以这个西方阿弥陀佛来修这个波州三昧只是一个方法，那其实不一定要依这个西方阿弥陀佛，可以随自己所这个相应的这一个佛跟他的一个净土呢，那去细念思维观察不已，然后呢要了了分明，然后那最后呢就会见到这样的一尊佛。那这边要跟大家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在修这个三昧的时候，经里面比如说我们在第13页，这个大方等大集贤护经这边，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它里面的第3行，细念思维观察不已。那细念思维观察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基本上就是思维观察佛以及他的一个净土，那怎么都还没去，怎么会知道？这问题就出在我们要对这部经，因为佛已经告诉我们没有去，他告诉我们那边长什么样子，所以要修这种法门呢，必须要对，比如说以某一方的佛起修，那基本上有留下这个佛跟他的净土的一个经呢，其实并不多，那比较这个在中国佛教比较流行广泛就是西方阿弥陀佛，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起修的一个方法，乃至于有人喜欢修阿处佛的，那也可以依着阿处佛，依着经里面所说的这些内容，然后思维观察不已，那就是要把那些净土这些所描述的景象呢，再让这个心中现起这样的一个影像，然后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所以它是一种我们叫做这个观想的一个修法，所以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观察。那这边就举这个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早晚课里面经常会诵小本的阿弥陀经，里面就谈到这个佛土的庄严，那这个大家要去熟悉它，七重行树七宝罗网，可能大家还不晓得七宝罗网长什么样子，所以有时候可以去看看那个画展，就是可能在有些地方它会有一些像，大家可以取那个像来作为这样的一种描述的一个影像，来自于这个佛身的一个庄严，还有这个佛教化众生说法这样的一个景象，这一些都要去把它观察出来，那基本上就是把整部经它的这一些内容教学呢，关于这方面的一个叙述，就是让这个在心中能够升起， 先把这一些描述意念清楚，然后呢慢慢慢慢它会转成一个影像，就是佛土的庄严。那有时候大家不一定是说要取这个像就能才能够这样的让心中升起这样的影像，有时候它的文字它会转化。那这是当然是听老师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对文字得到一种身心的一种安定的时候，身心它会很自然而然会显现出一个影像出来。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些文字描述的一种影像化，影像化。所以这基本上要能够成就，必须要心能够专注，然后成就了之后要了了分明，不能说有点模糊齁，马赛克，这个还不成就齁，就是不清楚齁，就是要了了分明。那这样子在就会终获见齁，彼阿弥陀如来，若以这样的一个修法来修的话。好，所以这个波州三昧它就是一种必须要熟悉这样一个关于这尊佛以及他的净土的这一些教导，然后意念思维观察不已，然后最后这些影像能够了了分明，然后进一步就能够见到这个阿弥陀如来，这是在修一佛的时候，一佛起修。好，那再来就是谈到这样的一个三昧呢，它是三个月专修的一个常行，常就是经常，行就是行走或是经行，在三个月里面呢，不坐不卧，经行不休息，除了吃饭的时候可以停下来，还有这个大小便可以改变这个威仪，所谓威仪就是都要站着，不坐也不卧，那大小便你要蹲着嘛，等等之类的，就是这时候才能够改变你的威仪，要不然这三个月都要不断的这样子以经行的方式。那基本上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修行，它必须要先去具足一些前方便，要不然每隔几天，以前听有一些修过的法师他有提到，就是最先会出现就是这个牙龈会肿上火，就因为你不睡觉嘛，它很容易就上火，还有就是口干舌燥，慢慢慢慢的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幻觉，因为这个基本上它不是一般人能够修的，你必须要先具足一些前方便，就是说我们的心已经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寂静，所以在经行的时候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散乱心的，没有什么散乱，所以基本上是处在一种类似定的一个状态，你这样子才能够维持三个月不休息，要不然很容易会出一些这种身心不适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呼吸急促，那因为没有血压计，要不然一量就有血压上升，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不要认为说就这样修就猛撞的这样去修，它其实要有一些方法了。好，我们看什么时候来谈这个方法。我们先看第14页。所以基本上导师认为他的一个原来的修法是三个月专修。但是在这个行品呢，行品里面还谈到另外一种一日一夜或者七日七夜这样的一个修法，那就不用三个月，太久了。一日一夜有些或许还可以，就是其实只要心能够专注，或是从这样的一个训练开始，一日一夜作为一个开始。 导师认为这是两类不同修法了。那基本上在经里面都提到，它都是能够修的一个方法。那在导师在这边也提到，《阿弥陀经》所谈到这个见佛，其实是在卧止梦中。卧止就是躺着睡觉的时候，然后在做梦的时候是见阿弥陀。所以《阿弥陀经》它的一个教学呢，它基本上它不是修定的一个教学，它其实是一种斋戒，以斋戒为这个信愿为这个方法。他见佛基本上是在梦中见，在阿弥陀。但是波州三昧呢，他其实基本上是定中见。但是在这个行品里面呢，他也提到就是梦中见这样的一件事。比如说我们在看圈圈第二，导师一开始就是说，这个梦中见其实跟波州三昧的定中见佛是不同的，但是在三卷本里面，导师认为这个是补充进去，原来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个内容。那里面他有一段话，就是过七日以后见阿弥陀佛，就是过七日以后就是能够见到阿弥陀佛。那愚觉如果在这个醒的时候不见，前面用一个假使，若愚觉不见，则于梦中见之。若在醒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会在梦中里面看到。所以在波罗三昧，他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教导里面有两类见佛的情况，第一个是三昧中，第二个是梦中。所以导师在这边他认为，就是波州三昧他原本是三月专修定中见佛的一个修行方法，那本来应该是跟阿弥陀经所说的内容不合，但是后来呢，两种法门就有一些这种交流融摄，然后也把这样的一个方法纳进来。好，我们看小节的地方。那导师这边有谈到为什么在经中会举西方阿弥陀佛当例子，那他有他的一个就是优势，就是这一尊佛他有占了一个优势。什么优势呢？因为当时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当时念阿弥陀佛的人多，所以举一般人熟悉来作为例子，那这样比较好懂，比较亲切。第二个，这阿弥陀他的意思就是无量，无量就是一切，所以这个能够修这个无量佛，那我们一佛的时候他要叫无量佛，那我们要成就见一切佛，那就能够更容易。所以这尊佛他的名称上占有优势，他的名称就叫无量。所以导师说，这些名称对于修习而能见一切佛的人来说是最适合的不过的。所以开示波州三昧的修学呢，就依这个念阿弥陀佛来做说明。好，那在第三个圈这边就谈到这个波州三昧是重于定的一个专修。那在这念佛法门，这念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它是重于斋戒信愿的一个修法。那不同的法门在流传中结合起来，所以就变成我们刚刚上面所谈到一日一夜到七日七夜这样的一种修行的一个方法。所以导师说，其实波州三昧并不是专念阿弥陀佛的一个三昧，如果这样认为的话，那它应该是个误解。它其实是 任何的一个佛都能够起修，它并不是专念，重点倒是说并非是专念，但它也可以是专念，它 并不一定要专念。好，那这是关于波州三昧一些修行方式的一个简单介绍。那再来就是要谈到这样的一个三昧修行里面谈到唯心的法门。然后这样它其实是一种唯心跟念佛法门的一个结合。那在后面我们会谈到四种念佛法门里面有一种叫唯心念佛，那基本上指的就是波州三昧。好，那在这边我们先停一下，我们先就是看一下，跟大家再补充做一个说明，就是在《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造了这个《十住毗婆沙论》，也谈到这个波州三昧的一个修法。那波州三昧的一个修法呢，他这边有提到，大家可以简单记一下。第一个，念佛十号，十个名号，如来应供等正觉，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解等等之类。那这个十号主要是这个名号，就是去意念佛这个名号。当然他名号的内容也要多少了解，而不是念的不晓得他大概是什么内容，就是大概了解。那主要是依着名号来意念，来摄心。那这样依着这个名号来念这个佛呢，就是以这个圆，我们心是圆这样一个名号，可以增长我们这个心的一个定的一个层次。那这样子呢，就能够进一步的圆这个相。所以第二步呢，第二步修这一个念这个波州三昧这样的念佛呢，要念佛的这个色身三十二相。好，那念佛三十二相呢，这个是佛的声声或是色声。那再来呢，就念这个佛的功德法身，佛的功德法身。所以在念佛色身的时候，我们这个身心呢，能够得到这个中等的这一种势力，然后念这个佛的功德法身呢，能够得这个上的势力，就是心的这个力量会越来越增强。那功德法身有哪一些？比如说佛的大慈大悲，或是十八不共法，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去熟悉它，我们才能够意念这些功德。那最后呢，第四个阶段就是念诸法的实相而不贪着。所以十住毗婆沙论提到四个层次的一个修法，那这样的修法导师也依着呢把念佛列成四个层次，那后面我们会谈。所以最后修这个波州三昧，他见佛之后呢，基本上他会再进一步的见诸法实相。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段要来谈的，唯心跟念佛这一段。我们回到这个第四项来。那这一段讲完呢，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同学提到这个波州三昧成就之后要做什么。 就是怕修完之后，后面没有事情做，后面有很多事情做啊，大家不要担心啊。那我们先看这一段，那看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好，那波多三昧是念佛见佛的三昧，从十方现在佛的信仰中流传起来。所以，我们前面有谈到这个十方佛现在这样的信仰，那基本上这样的信仰呢，启发了这个波多三昧以及念佛法门，那在《集成波多三昧经》当中，导师有看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唯心。跟念佛三昧的一个结合修法上的一个结合。那在这边导师就提到，这个波州三昧呢是一心专念，那成就的时候呢，一切佛就立在前，见到了佛，不是就没事啊，要进一步的做这个唯心观。就是见到之后呢，要进一步作为心观。那这个，大家记下来，万一大家见到佛的时候，不要傻傻在那边看啊，要作为心观。那下面就是导师引这个经跟他的解说了。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说这边啊，导师说在见佛以后呢，应该要这样的一个观啊，观照，就是说。这佛是从哪里来呢？那么多佛是从哪里来？那自己是不是又到了哪里呢？我们能够见到应该是这样子，不是佛来就是我们去嘛，若是佛来呢，那佛是从哪里来？若是我们去呢，那我们又是去到哪里？那要知道说，这个佛其实他没有从他方净土来，那自己呢也没有到净土去，那为什么会见佛？是因为是我们在定心中见到了佛，因为在定心的一个状态呢，因此我们见到佛，我们什么地方都没有去，佛也没有来，那要自己知道。那因此呢，就进一步理解到这个三界，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观察呢，或者是去了解这个佛其实没有来，我们也没有去，然后进一步就了解到三界其实也都是如此，都是我们的心所显现的，这边导致用造作的。或者后面说，或者心所显现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认识的这一切呢，都是心的一个显现。我们并没有见到真实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都是心的一个显现。那于是呢，就是要验证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因为我们要。自念嘛，经文是自念，说这其实三界呢，也只是心的一个显现，或是造作出来的一个境啊。于是呢，就随自己所念的哪一方哪一佛，就在定中，我们看到15页就见到，所以心怎么想？我们所见的，就是如何所以就是验证，其实一切都是我们心的一个所造的嘛。我们心想要见什么佛，佛就出来了要去看待它的一个净土，佛的净土就出现了所以进一步的验证，确实是我们心所现所以呢，就了解到。这只是以心见心这边的以心就是我们的心见到这个心所显的相这个第二个心呢，大家可以加一个注释一个文字，就是这个心就是心所显之相 它并不是真实的外境，它还是心的一个一分，它是心的一个显现。所以并没有见到心外的佛，这个我们所看到一切，就是如刚刚我们说这个在定中见佛，它并不在心之外，因为它是心的一个显现嘛，它是心的一分，所以是以心见心所显之相，并没有见到心外之佛。那这样呢，心就是佛，什么意思？就是说心所显之佛跟心呢，它基本上是不一不异，那这边侧重不异这一边来说，所以就是，因此呢，就说心就是佛，或是心就是如来。那心也就是我们自己自身，那这个自身呢，也是心所造作。这个身，依导师的文，应该乃至于经文，应该指是我们的身体了，也是心所做的。所以呢，总而归结到，就是其实是我们的心见到了佛。那这样的佛是心所显现的佛，那只是呢，一般的一人呢，如果有这样的境界，他们并不能知道这个是自己的心，认为它是心外之物。所以从这边理解到这个唯心所见的一个道理，然后了解到有想就是愚痴。什么是想呢？这边的想就是虚妄之想。所以有这个虚妄之想呢，就是这种愚痴有生死。没有这样的虚妄之想呢，那就达到了涅槃。然后进一步呢，一切都是虚妄不真实的，没有可乐着的。因为虚妄不真实，你想要去拥有它，其实它都是不真实的，我们怎么如何去拥有呢？所以是无可乐着的，只是念所做的。这些一切的法呢，它都是念所显现的，或所造作出来的。进一步呢，也要了解到这个念其实也是空的，无所有的。所以前面是境，是念所显，心所显，它要表达就是境空，有没有？境，因为是不死嘛，都是心所显，所以前面谈的是境空。外境是空，那在这边念也是空，这边谈是心空。所以在唯识的一个教学里面，这基本上跟唯识的教学是蛮类似的了。在唯识的教学里面有谈到，就是先以心遣境，后境是具名，就是说说明一切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外境呢，我们看到都是一种虚妄相，都是心所显的一种虚妄相，所以一切都是虚妄的。所以因为都是心所显，所以以心呢来潜进，就是说让这个修行人或是众生能够了解到一切境是不实的。然后进一步也要理解到境跟心，他们能认识跟所认识，它不可能是没有境而有心，所以心它也是没有境，那心它也不会有作用，所以这个心呢念呢也是空无的，无所有的。 所以现所以这个念也是空，所以是心空。所以后面就有一个记受，就谈到这个心者不自知，有心不见心，就指前面讲的，我们不晓得我们所见的其实都是心了，没有看到这其实就是心的一个显现。心其想则痴，就是前面所说的有这样的一个虚妄之想呢，则有这个这烦恼贪嗔痴等烦恼。那无有这样的一种心想呢，这种虚妄之心呢，这样的想呢，那才是能够契入涅槃，才是涅槃的一个境界。下面一句呢，是法无坚固，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都是不坚牢的，都是虚妄的，不真实的，常立在于念。他因为呢，常立在于念就是在解释前面，因为一切法都是建立在我们的心之上，都是心所显，它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的心念，也是就是意思就是说它是心念所造，所以它是建立在这个心念这样的基础之上，一切法不过是心念的一个显现所造作出来的，所以一切法是没有坚固的。好，那再来就是以解见空者，这个以呢，它有这个方法的意思，借由误解一切法所依之念，它是性空。如果能够这样去观的话，借由这样的一个观照呢，那这样的修行者就能够离一切虚妄之想，一切无想愿，这想愿就是虚妄之想，所以必须要进一步的去观察这样的一个，从这个一切法虚妄不实，然后进一步观察这个念也是空，那这样呢就能够离一切的虚妄之想而契入涅槃的一个解脱境界。所以这样的波州三昧，他如果这个完整的一个修完之后呢，他基本上他是能够悟入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所以悟入诸法实相，基本上在修道过程已经完成这一个初期目标了，就是说所谓初期目标，在般若经里面谈到二道，般若道跟方便道，那悟入诸法实相就是般若道的一个终点，也就是这个般若将入毕竟空，将就是带领，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然后呢之后就是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守身，所以后面要做的事情就是沿途守身，所以基本上如果修学这个波州三昧成就的话呢，按照经的一个记载，那的一个说明，它基本上它是能够悟入诸法实相。那如果以般若经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说法呢，它应该能够达到这个无生法忍的一个体证，无生法就是涅槃，对涅槃的一个甚深的一个理解，或是了解，或是这个体悟，涅槃这样的一个能够深刻的一个了解涅槃，不生不灭的一个涅槃。好，所以这个波州三昧成就之后要做什么？那第一个呢，如果 根据经典的一个教导呢，那基本上他可以误入这个诸法实相了。那其实就是这边师父列了几个内容，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就是说证了波州三昧，那经常能够定中见佛嘛，那可以向佛请法，有疑问经常可以向佛请教，那这个是成就之后可以做的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悟入诸法实相之后呢，它能够令大悲心增强广大，那能够让我们利益众生的一个能力呢更加强，所以能够让我们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一个事业。那第三个呢，在般若经里面有谈到这个方便道的菩萨是从一佛国到一佛国去严禁佛土成熟众生。所以假设修波州三昧没有这个入诸法实相，那么还是可以经常在定中见佛跟佛请教佛法。那基本上如果是能够按照这样的一个修法，由唯心而悟入实相呢，唯心观而悟入实相呢，那它可以让我们的大悲心更增广，然后六度的一个实践能够更有效，能更广大利益众生。然后呢，若一起生命结束之后，那会有这个法性所生所成就的这个身呢，那就可以从一佛国到一佛国，严禁佛土成熟众生。好，那这是关于波州三昧的一个修法，希望大家听完这个之后呢，对这样的修行方法能够有一个清楚的一个了解，就是他应该要怎么修，那应该要怎么样去具足一些前方便。那经里面有谈到就是要这个戒行清净等等之类，那后面会再谈。它里面就是基本上要戒行清净，比如说我们先看第17页。第17页在倒数第三行，当清净持戒，不得缺如毛发，就是持戒要圆满，不能有一点点缺角，如毛发那样的一个缺陷都不行啊。所以要具足境界，这个是修三昧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说要戒行清净。之前师父也跟大家谈到古德有一句话，就是湿罗不清净，三昧不现前，就是当我们这个湿罗，也就是善的这个习惯呢，如果没有达到一种层次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修种种的定法它都很难成就。所以大家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生活烦乱，想要去修一些这个学一些静坐啊，这个是很好啊。但是如果想要再更深入的话，大家要清楚明白它的一个这个前方便或是资粮到底是什么，才不会修半天都感觉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你的这个基础不稳固，基本上它是不容易成就的。好，我们今天的第二堂课就先到这边，我们现在是最后一次上课，那内容还不少，我们看看能讲多少，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在下一期再继续。